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朋友们聚集在这里，主，我们为的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认识这位主耶稣。主，虽然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尽都是如意，虽然在人生道路当中常常有难处，很多时候也有好处，也有高处，也有低谷，但是我们想到在人生 的有限的年岁当中，有一位主，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所渴慕，是我们所希望，有一个真正爱我们的人，他能够张开慈爱的双手，随时等待我们回家。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都觉得疲累，我们都觉得需要有人来安慰，来鼓励我们，来刚强我们。恩主，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像那只寻找到真理的那只的小鸟一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穿梭不断，但是当我们今天找到一个栖息之地，找到一个落脚之处，找到一个永久安息之处。谢谢恩主，因为你说你的平安，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这平安不是世界上所有所谓的平安，乃是一个真正在主里面，在暴风雨当中宁静的平安。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就使我们得到安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一个的安慰，也给我们一个这样诚挚的邀请，让我们今天晚上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带着一颗愿意谦卑领受的心，也带着一颗寻求的心。你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好，今天晚上凡这是愿意寻找真理的，主，你就为我们每一位来开门。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讲员刘明辉牧师祷告，求主使用他传讲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圣灵在当中做工感动我们的心，也为我们第一次来到的朋友，感谢主，让我们在主里面欢迎他们，也感受到基督的爱。我们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在这里，不论我们今天青少年在那边，他们有30个钟头，从今天晚上开始，他们要学习用饥饿的方式来体会到在世界上的需要，世界上许多人的需要。我们的孩子也在这里，也有他们的 program， 我们都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角落，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求主来引导，因为我们敬拜同样你的为主。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我们从 New Jersey 从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叫 Princeton，请到刘明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刘牧师跟我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不但是在服事当中同工，我们在个人家庭上面我们也认识许多年。感谢主，他这次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们非常的在主里面欢迎刘牧师。早年在台湾这个读工程，来美国以后他也专门念环境工程，也念完他的 PhD degree 的，在工作，在 New Jersey 的州政府的环保局工作，同时也在大学做这个兼任的教授。他做了很多年侍奉、学业、家庭都有很好的一些的成果，但是有一天他想不开。他为什么想不开呢？这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一天主的呼召临到，他愿意出来服侍主。虽然在过去他就开始服侍主，有一天他把他的工作、把他的事业都放到一边，他全时间来服侍主。那在 Princeton 华人教会里面服事有好多年，十几年的时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各地，也有机会向许多人来介绍他所信的这一位，也传讲这一位主耶稣到底他的福音是什么。今天晚上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如何得到安息。我把时间交给他，我们一起欢迎他。
弟兄姊妹平安。其实我在跟你们教会大概也不陌生，我已经来好几次了，从以前你们在文化中心我就来过了。那么这个题目是，其实在这个时代是很贴切的题目，没有人会说这几年是有安息的年，对不对？这几年经济的震荡，我想各个地方都经历同样的风波，我们教会也很多人被 lay off，那么我相信你们这里多多少少也会有，无论是是在 pharmaceutical 或是在 IT， 那都有很多被受到影响的一个地方。那么尤其在这个秋天讲这个题目，那更合适。你看秋天有个中年的人来讲 Restation 叫安息，我想这是很合适的题目，对不对？所以但 我常在讲说我们常常人生到了一个阶段了以后，对人生会去思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中年的时间，以前我们经常是被轮子推着走，可能到中年的时候总会住一住脚的想想我一生活的价值是什么。那么你们想到底是什么叫做中年呢？你们觉得什么是要中年？到底是30岁中年，还是40岁中年，还是45岁中年，还是50岁才是中年？50岁，我想大概他还在45或35的时候。我有一本书叫做《男人40一枝花》，好像是赵宁写的，没有记错，赵宁写这么一本书。他说，中年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他说，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你是在中年呢？他说，假如你唱的流行歌曲人家都听不懂，你就在中年了。第二个他讲什么呢？他讲的你的领带呢，从宽的到窄的都有，你也在中年了。第三个他说，假如你看球比打球有兴趣，你也一定在中年了。或者是说你吃花生拼命吃也不长青春痘，那你也一定在中年了。他还讲了一个，他是说，假如你每次看到一个新的朋友，你就想到一个老的朋友，那你也在中年了。我不知道这五点的条件底下，你是不是在中年？我想大部分可能都在中年了哈，很多人在中年，但是中年不是坏的事情，但中年呢，却是对人生的有一些写照。那么在圣经当中，这段圣经，我很少用布道，直接用圣经讲，但我今准备用圣经来讲一个布道的信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节到30节，这段圣经是我想耶稣讲的几句让人震撼的话当中的一句的一些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心里怎么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想很多人在布道的时候或讲道的时候都会用这段圣经来讲。那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想很多的人对这样的词句会很习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我们都在劳苦，我们都在担重担哈。但是假如我们来看希腊文的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这句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因为他所用的这个劳苦这个字呢，是 hoi kopiontes 哈 kopiontes， 它是用个复数的分词来解释这个这样的一个劳苦的意思。劳苦它不是一般所讲的说是劳苦，它用个分词，那分词在希腊文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了解，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以前发生，可它效果到现在还有。我也没有讲清楚这个东西，就是以前是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那么这个 effect 呢一直到现在，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而且将来还会再延续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不能讲说你以前脚被车撞到现在还不方便哈，这样不太好。不过它的分词的意思，它也就是这个劳苦呢，它是发生的，但它现在还在持续，将来还会再持续的，是讲这样的一个劳苦的，是这个意思。而且它用的是个复数的劳苦，是个 hoi， 是不是一个单数？一般我们讲说啊，它很劳苦，大概讲一个事情是一个很普遍性的啊，就是劳苦就劳苦嘛。可这个希腊文的圣经不是这样讲，希腊文圣经是讲 hoi 是个复数的，而且是一个分词的一个劳苦啊。那我想一般人对劳苦的认识呢啊，大概都会认为是人生实在是劳苦。那我再考你们一个好不好？请问劳碌是不是劳苦？啊，是或不是哈？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劳苦，那假如一个有钱人，他会不会是算是劳苦的人？你很有钱，比如你现在你是个亿万富翁 ，OK， 你是亿万富翁啊、你是 YouTube 老板哈、因为对他比较好，因为他给我们的一个 million 嘛哈，100个 million 给了 New Jersey 1亿的钱去让我们办教育哈，所以我对他印象比较好一点。Bill Gates 从来没有给我们什么钱，我都不记得哈。你觉得他这种劳苦不劳苦哈？那是圣经上有个经节很有意思啊，假如我念给你们听，你们就第五传道书第五章哈，第五章第十二节这样说，传道书五章十二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再念一次哈，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请问哪一个比较劳苦？啊？后面的那个是什么样？是有钱人，对不对？你不要有钱很好，有钱不好的，有钱不奉献更不好哈。有钱的但教会还有 mortgage， 那非常非常的不好哈。我一讲你们不敢讲话。当然我不是讲你们，我们教会是没有 mortgage 的了，我们盖完就全部付清了，那一天就付清了，到现在都没有，而且我们跟你一样是盖新房子。你们以为我们是 Princeton 不要有钱？不是的，但不讲你们这个事情，要讲我礼拜天再来讲好了哈。但是我们要看见，其实劳苦跟劳碌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你说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有经验过，我经验过，因为我到处讲道。那么有一年呢，我被请到，其实我到 Rochester 讲很多次道了，在 Rochester， 在 Up New York Rochester 的地方我去讲道，那讲很几次了以后，那么那些弟兄姊妹，那些执事会主席有点过意不去，他说这个刘牧师来，每次就是讲完道，然后就从机场到会场，到会场再回机场哈。就这样子走，他说今年我们都要特别下来带退休会，那么中间我讲的早堂就休息到晚上才讲晚堂，那么他一个执事会主席就跑来，他说刘牧师，我们中午还有活动，但是呢我们也有活动。我说我们有什么活动啊哈？他说呢，我带你去看我们这里一个你必须要看的地方。我说你要带我去那里看什么必须要看的地方呢？他说我不告诉你，你一定不会失望这样子。我说好，我就相信你。所以那一天呢，大家在那里有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带着我还有几个弟兄，我们就开车就出去了。出去了，他带我去看什么呢？他去看那个一个 mansion， 这个 mansion 怎么说？大房子哈，豪宅啊，好去看一个豪宅。原来这个房子呢是柯达公司老板啊 George Eastman 的房子。哦，那房子是很大，很漂亮。他的房子外面呢有花园。而且房子里面也有花园，外面花园，里面花园。那么进去的时候要买票，要排队，然后他有个解说员一站一站的解说，因为那整个 Rochester 里面他就是一个非常出名一个家族，所以呢大家就在排队，然后一站一站解说的时候，那我的个性比较奇怪，我不喜欢跟人家走哈，我还没有自己有观念，你就告诉我，我就不太喜欢，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情，他们在楼下看，我就跑楼上看。等一下他们看楼上，我就看楼下，都是我一个人看哈。所以当他在解说，一群人就跟着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叩叩叩叩叩就跑上楼去看了。原来他上了二楼的那个大楼梯了以后呢，你向左边一转呢，就你会被一个东西吸引呢，发现有一个把大枪，那你就看哇，很大的照片在那里看。原来这个 George Eastman 这个人呢，他实在是一个很有经历的人，他环游世界，他到处。去玩当中，他到非洲打过大象，到过日本啊，他到处去玩，那你看他那个经历呢，你会发现哇，这个人是不虚此行呐、啊，什么地方都看过，而且他这个人写的一手好字啊，不是中国的毛笔哈、啊，一手好字，他写那个他们以前那个 curve 那个字写非常的漂亮，原来他是已经自成一家的一个这样一个人，写的非常好。那我就很佩服，因为他不但是有钱，而且他的有钱是高科技有钱。你们知道高科技有钱吗？高科技的这种有钱法不是只靠 只靠那个什么买东西进来，然后怎么样卖东西出去，做中间商，做爆发的，不是这样子，不是光是眼光，它是靠技术的。因为柯达公司它完全这个照相东西，当时候是怎么样？高科技啊！我就这个人实在是又写一手好字，又有履历呢，又是高科技的。那等到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人还创了 Eastman 音乐学院的时候，我对他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我说这个人还有这么有素养哈、啊，他不同于一般的有钱人暴发户，对不对？你们晓不晓什么叫暴发户吗？暴发户的一种写照就是很有钱啊，说一个小故事好了，大概就比较知道那个暴发户的味道是什么。那、啊、讲到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是个暴发户，非常的有钱。那么呢，人人有了钱呢，没有人欣赏，这个钱就觉得没有意义，对不对？你有钱，没有人知道你有钱，你有钱有什么意义啊？那有钱要让他觉得有钱才是有意义，所以你那个洗澡的那个水龙头要用金的，对不对？而且要用金的时候，还要放在那个人家客人常来那个地方啊、那个底下洗一下那间厕所。人家打开的时候摸摸看是金的，人家出来跟你讲：“哎，那个金色的水龙头很特别哦，那是你那镀的吧？不是全金的哇！”那个人家讲说，人家那种讶异的感觉哦，真的那种感觉都很有快感哈啊，那个才叫做暴，才有意思。那么这有一次，这个一对暴发户就是他们很有钱，可是周围那些都以前一起打拼的那些人，很没有读什么书的，或是说比较社会比较认为比较下阶层这些人，他们就没有意思，所以决定断绝那一群人呢，他们就准备到那高阶级人去交朋友，所以呢，他进入高尔夫协会，进入一些名流的社会当中，所以呢，当然进入名流社会当中，一定要跟他谈谈话，太太也打这花枝招展，也很有气度，每件衣服都有牌照的啊，都能够人家去看。听说是差不多啊 ，rare editions 啊，全部只有几件那种哈、啊，可以看见那种有牌照的哦、啊，只有几件哈、啊、，dash one, dash two, dash three 哈、啊，名家作就是很有钱。那么他在那刚发现跟他讲话的时候插不下话，你知道讲话插不下话也很麻烦，对不对？他就注意找那个就是 common ground。一起能够共同的，他可以发表几句话这样子。以后他就听了舒伯特，要讲的时候，听书的好像比较少哈，就听到中文一个名字他比较熟了，那个叫做肖邦哈。他听了肖邦，人家讲说肖邦怎样，那个太太就讲话了啊，他肖邦，我们刚刚坐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Benz 过来的时候，在什么路上，我们就看到他了，他正在六号公车上等车啊。大家听他讲在跳高等车呢，大家就东看看西看，也不知道怎么讲了。他天先生一看就知道出问题了，很气，就把他太太拉着就走了。一路上回家的路上呢，先生一句话都没有讲，气得不知道怎么说哈。最后快要到家的时候，这先生忍不住终于讲出话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没有看过这么笨的女人。你明明知道那一条路上是九号车，怎么会讲六号呢？你们听得懂没有？你怎么会讲六号车从那里过呢？那人家明明就九号车，那大家都知道的。这叫暴发户哈。他只有钱数，他没有生命的配合。但是这样一个Eastman这样一个人，他应该是有素质的，因为他懂音乐，音乐他走遍天下。因为他的事业成功，就是高科技，所以我正在这样对他叹服的时候，就走过他一个孔道，就是一个走道，这个房间到房间一个走道，然后他转个弯又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转弯的时候，我发现他刚玩的大枪，现在玩小枪，所以我就看着那个小枪哈，就注意听着看着他。后来我才发现这一把枪呢，是他自杀的手枪。啊，我说这个人自杀，那人生有什么意义啊？因为这个人是曾经讲过一句话是没有人会否定的，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每一秒钟都在赚钱。谁敢讲每一秒钟在赚钱？我们可能是每一秒钟都在赔钱，对不对？因为你有些钱投在亚洲，有些钱投在欧洲，有些钱在美洲，所以每秒钟都在赔钱。他居然说我每一秒钟都在赚钱，而且没有人敢说他是真的不赚钱的，因为他的店分散在全世界各地，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北半球都有他的店，这家关门那家开门， 所以他每一秒都在赚钱。所以他这样讲这么一句话的人，他最终结束他的生命，那我就趴在那里看他的东西。后来我就看到他的手笔写了他的遗书，那遗书上的笔迹是非常的漂亮，虽然有点吵，但是非常的非常美。他就写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Everything is done, why wait? 这句话是我不知道怎么翻得好，但是英文一听那种感伤，他是说什么呢？他说什么事情都做完了，我还等什么呢？ Everything is done, why wait? 所以在那一天他就决定用他的手枪把自己给杀了。那么他的医生的诊断书里面我也看了，那么就讲说他是怎么样暂时呢 insane、啊、这怎么讲，暂时间他的精神失常，就这样来判断他。那后来他里面秘书跟里面讲说，其实他想自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在很久以来他就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明白的一件事情，这么有钱的人，人生怎么可能会没有意义？我们正在盼望有他的钱，甚至只要他十分之一就好了，对不对？你们同意吧？假设他不是太有钱，他只有一个 billion，他十分之一说多少 100 million， 我们不要 100 million， 我们 10 million 就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啊、不要 10 million， 1 million is great。 但是他说他人生 everything is done, why wait。 那么这件事情也让我在 那一次退休会的里面，我也思想了很久一件事情，到底人生的角色，我们所经历共同的经历到底是什么。圣经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我们的过日子呢，我们好像是一声叹息，我们的日子是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讲得非常的非常的真实，这是诗篇讲的。所以我们日子呢，常常就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们所经夸的就是劳苦愁烦，对不对？我们常提当年勇，有没有啊？当年我怎样怎样怎样，当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呢，人家听多了以后，啊爸，不要再说了，每次都说那一些哈，就走掉了哈，啊，你就坐在椅子上，真是一声叹息哈，啊，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我们好像在寻找，你看整个世代在走到今天，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做后现代，对不对？你们晓不晓？我们叫 postmodernism。那我们考一下的，那什么叫做 modernism， 什么叫现代，什么叫后现代，至于现代跟后现代怎么走过来的，你们有没有走过现代啊？那你们是现代人还是后现代人啊？那么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其实这到底也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我来美国的时候1970几年的时候来到美国，那时候我们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She is hot， 有没有、哦、什么都是 hot Oh that is hot hot。 可是到现在你都说什么 She is cool， 有没有？你看现代到后现代就 hot to cool， 就这么简单哈、啊、就是everything。 我想这句话就解决所有的很多的定义的问题。 hot to cool 就是后现代，因为 hot 的意思就是大家公认那个东西怎么样是好的，哦、oh, ，that's hot， 每个都要，每个都要，每个都要，都去抢，就是 hot。 cool 是怎么样 ？very individualism。 你怎么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些人是后现代人，有哪些人是现代人呢？其实也很好分，只要有那个 AT&T 的铃，有人一个铃声又响了，突然之间响了哈，铃声一响呢，你看那些在摸电话的都是现代人。因为他们铃声都一样的。那后现代人是什么呢？就像我女儿他们那些孩子呢，才刚给他一个电话呢，他不到一分钟以内呢跑到房间，叮咚，什么声音都没有，最后出来呢，他铃声是一只公鸡叫的声音，他就跟你不一样，马上就不一样。因为他们要表达是个人 individualism， 就是个人。那时候你看从现代一直走到这样后现代的当中呢，什么事情都在改变。从我们现代人，好，我再稍微五分钟没有关系，稍微超时间没有关系、啊、现代怎么来划分呢？现代其实在我的定义，我不知道，我不管别人定义怎么样，在我的定义是认为法国大革命 的1789年、啊、法国大革命攻打法国监狱的那一天，我们可以把它定说是现代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大革命攻击监狱的那一天 是这些在欧洲的这些理性主义者，他们真正的想要有勇气，想要推翻以往的整个的君王的统治，对教会的挑战，个人的价值要被提升、啊、开始提倡理性。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样开始，他可以说他向王权，向教会权，他开始做一个挑战。当然他的导师是伏尔泰，不过伏尔泰已经死掉超10年到11年了、啊、他是应该是1778年过世的嘛，伏尔泰1778年过世。那么他这个整个理性主义呢，影响了整个法国人 的思想。那么到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他们把复成造成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以后他们宣告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要再受所有 的控制。那么这个时刻我们可以说是现代。当然到了这个19世纪以后呢，我们当然也受了这些黑格尔的这些达尔文啊这些人的思想影响，所以把人类的 自我 的意识形态呢往上又推了一层上去，认为人就是今天是我们自己当家做主，理性要决定一切。所以所有的神迹奇事、圣经的解说开始新派的产生，把整个都开始推翻掉，人开始觉得人是有盼望的。但这条路线在发展当中，理性在居所谓的日子当中，人类一直觉得我们可以解释宇宙所有的一切。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在这时代里面过来。所以当这个事情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推一直往上推一直往上推，推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方呢，有一个代表的东西是可以说是这个现代里面一个最一个算是一个高峰了，应该是算是一个高峰了，也就是现代这个思想到一个高峰。那一个代表我自己认为是 Titanic， 是一个代表。这个铁达尼号你们听过吧？你们只知道它沉船，你不知道它有其他意义啊。铁达尼号是有意义的，因为铁达尼号是当时候把所有 的科技的当时候所知道科技的精华整个凝在一条船上。那么他们你看他们常讲这一句话，说铁达尼号这一艘船被建造起来，然后你看过那电影 他里面 是不是有讲过这句话，他说连上帝都不能让他沉的一艘船，有没有？ Not even God can sink it， 对不对？因为他两边有 各有他有16个船舱，而且每一个都密闭的，你把他打破两个船舱他照样怎么样，它这样可以游的，这样可以浮的，这个 是人类一个当时候科技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结晶啊。那个无论是当时候的电报啊什么都集中在那，都在那里使用。所以这一艘船出来的时候呢，当大家人类其实都是很骄傲的，有点相当于我们人类上了月球的时候，我们60几年上月球的时候那种感觉。他们可以这艘船是没有可以沉的，可当年的夸口才过了几天的时间，你们记不记得他就沉下去了？你知道他是怎么沉的吗？是什么让他沉的吗？啊，你们都知道是撞上冰山。其实用个简单的话来讲，他碰到 H2O 了，你们没有听得懂？他碰到一个就是就最简单的水，水就是 H2O 嘛，哦就是 H2O 很简单，事实上就看到一个冰山那么大，那么他就想转个弯，对不对？就这么一个转弯的一个角度当中，刚好冰山这一角就从这个船的旁边呢，就轻轻的画掉一条线，从船头画到船尾。所以画完了以后怎么样，这个8个怎么样船舱全都进水，他就沉了。当他说连上帝都不能让他沉的时候，却只碰到世界最多的一个东西就是水，就让它沉了。整个的幻灭再过几年就跟着这一艘 Titanic 也就是幻灭了。因为再过了一些年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不对？又再过了一些年日又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科技的发展我们以为在1750年以后的这些工业革命应该可以带给人很大的文明，人应该越来越文明，而且我们应该到处去帮助人，对不对？我们可以去帮助这些非洲的人、啊、虽然把后来把他抓来当奴隶哈，做奴隶。他们有解释的，为什么把他抓当奴隶呢？我救他们脱离那种野兽的生活哈， 啊，所以他们应该感谢我。你知道这个黑这种奴隶运动背后，它背后有神学的，有神学，不是没有神学。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啊，但背后是有神学的。所以他以为他在解放他们，所以到处去殖民，都认为他去帮助别人。他背后认为人类应该走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在那时候所发生的末世论当中，是千禧后千禧年的末世论啊，因为等到我们这世界越发展越来越好了以后呢，啊，耶稣基督降临了哈。啊，我们要把天堂怎么样带到地上来哈？所以愿你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那谁让他到地上来呢？我们科技发展了，我们可以把天上怎么样带到地上？在这样的神学底下发展，人类充满了希望。理性主义抬头，什么事情都是没有经过理性的调整，都是不可靠的。可是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过了以后呢，人对科技开始失望。以前你要杀一个人，你要练功好几年，对不对？哦，你要每天早起，要蹲马步，你要打拳，你的剑术怎么样？哦，你练好几年，那杀你杀不你还不知道嘞，对不对？现在只要一个人没有读书的也好，什么都好，只要有根走石头就可以了哈。他就站在那地方傻傻一按呢，不看血腥，不惊心动脉，完全没感觉。他按完以后，他可以去吃很本的喝牛奶、喝果汁，可那边死了十几万人。当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些知识分子发现事情，我们以为科技发展到个地步，我们可以解决人所有的问题了，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屠杀比以前更厉害。所以其实人那时候就开始整个的对科技就非常非常的失望了。再加上以前理性主义跟感性主义两个是在那段时段是一直在搏斗的，对不对？我们只知道伏尔泰，但是我们也知道卢梭、洛克，对不对？一些浪漫主义的人，他这个理性主义在盛行在下面的时候，他们在暗暗的在底下也在走。可等到理性主义被失望的时候呢，人的那感性的需求开始上来。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的发展到今天。你可以看见中间历程的过程当中，我长话短说，你看过嬉皮运动，我来的时候嬉皮运动，来美国的时候嬉皮运动正在进行，如土如火说，这段时间正在进行的时候，你发现人的感性在那发展，在那发展，在那发展，在那发展。那么你说，那么什么时候进入后现代呢？我认为后现代是1989年，跟天安门没有关系，不要太敏感哈。请你不要太敏感，我每次这个你要讲到天安门，我都要解释一下，跟天安门完全没有关系，是跟柏林墙倒塌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后现代里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什么都是相对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认为宗教都劝我一下，什么都是相对的，我了解你，因为这是绝对相对主义。那相对的这种东西，有点像那个 Fiddler on the Roof， 你们听过这电影？哦，那个好电影，你们应该要看了。它里面有个非常相对主义的一个图面，就是有一次这个人呢，推着他的车子去卖乳酪，对不对？去卖他的牛奶，结果那地方发生事情，所以那个拉比的儿子就跑出来。报告了当时候苏俄在那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他说这个事情现在就这个新闻就出来了，然后人家问他说你在到底在讲什么，他就解释这背后一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人听到了以后，他就说什么？他说 You are right， 你是对的。那么那你另外一个人听了不同意，他说我不认为这事情应该这样解释，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他解释一套东西，他又说了什么？ You are right。就第三个讲说，怎么可能这两个讲的方法都不一样？那他也是对的，他也是对的，怎么可能都会是对呢？他想了一下 ，You are right， 他说你也对了哈，这叫相对主义哈，这是相对主义。这种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里面 ，You are right， You are right， and You are right 哈，这后现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是相对的。跟你说，相对的里面呢，它的感性里面又是非常的主观，又是非常 individualism。就是非常主观的，他对东西的看法呢，啊，你说他说没用，只有我说的时候才算有用。这个是他的一个，但是你看我讲的这么长，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从后现代到现代，理念思想从理性到感性。所以你现在去，我每次要布道的时候，我就要问一下人家说：你们教会是老的多还是年轻的多？哈， 那他讲错了，我的步道方向都错了。我年轻的就是感性的，老的就是理性的，就这样子。那么你看，从现代走到后现代的这两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好像没有共通点。那年轻人，你看那些人非常自我表达的，对不对？你说你是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短裤会穿在长裤的外面，对不对？那到底他要穿几层才算是穿好了？哎，你都搞不清楚的哈。你们有算过他们穿衣服有几层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叫做美，你也讲不出来，对不对？你们看见那女儿出门，搞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恢复原状哈。一会儿出来照一下镜子，照完以后就进去很漂亮哦 ，good good good。爸爸在看报纸，哦 ，beautiful beautiful， 然后 wonderful。你一直讲到最后呢，出来他出来跟最开始进去那件衣服是一样的。啊，因为后来我就明白，以后我要让他早点出门，就不要称赞他哈。就是你就看着他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go out like this？ 说 yes， 他就出去了哈。啊，你要讲 beautiful people， 他马上回去换他，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你的 beautiful it is ugly 的哈，哈 very very simple 哈，这就是 postmodernism， simple。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无论在现代的后现代走，你好像都觉得说我们不一样，但是我要偷偷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多东西是一样的。有个东西什么是一样呢？没有安息是一样的。有些东西他们是，其实我们可以说几乎跟他们，他跟我们是完全一样，他们也是没有安息。他心里面没有真的安息在里面，他们寻求人的认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下一代，你问他很多事情，他答案都是 I don't know， 有没有？你们没有这个 I don't know 的孩子，后来我都给他们讲 I don't know is your middle name 哈，因为你讲 I don't know 比什么都多。 How is your class? Fine. What do you like most?I don't know， 有没有？几句话就 I don't know， 就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这是他们的一个。其实你再问下去，他为什么不会回答？因为他心里面，坦白说，他没有安息。他跟我们一样，我们是叹息，他们是我们的叹息背后是没有安息。他们就是直接告诉你 I don't know， 他不想提这个，不想提出这个问题。可是这些东西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呢，有人早就讲过了。其实人生你用几句话要把它做解释的时候，啊。他的解释是很单纯的。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一个叫王尚义，你不认识？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野鸽子的黄昏》？哇，这名字多好啊！野鸽子有黄昏呢，啊，你们都不知道，那我就不知道。好了，我讲他一句话就好了。他在有一个文章里面写过这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也是你的描述，也是我描述。他说什么呢？他说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这句话好不好？好。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这句话是就是人生所有的解释。这里不好怎么样，我要去那里看看，就是我每天的写照哈。你在这里上班的时候呢，你总觉得这怎么不好，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只是没有 vehicle 可以过去嘛，对不对？没有办法可以过去，万一我走了那边不好怎么办哈？啊，我们是吃一行怎么样怨一行，取一个怨一个，对不对哈？啊，每一个都是在那里摇头叹气啊，所以牧师很难做，难做到什么地步呢？每次已经劝人家，他说牧师啊，你不知道，你没有娶我太太，你不知道哈，你所以这牧师是很难做的。你发现这个时代呢，是不是啊？这里不好怎么样？我要去那里看看，这就是人生一个真正的一个写照，一个没有安息人生，好像王尔德讲的，人生像个钟摆，摆到左边叫失望，摆到右边叫绝望。那我说你在哪一边呢？我们大概都是左边的啦，因为有失望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怎么样，就继续往前走哈。那么那柯达公司老板为什么自杀呢？因为他在右边嘛，他太成功了，所以他说 everything is done， why wait？ We 为什么活着呢？ We never done 哈。Still doing that. Coming. 这是我们为什么活着的原因啊！我觉得这个是 make sense to me， 因为我们怎么we want to do， 所以我们在每天从那个最近我发现我有点老了，因为我前一阵就回去听那个校园民歌哈，在那个 YouTube 里面去找校园民歌，居然找到了哈！哎，我就赶快去听那个童年，你们听过童年？哎呀，那真写实啊，真是哈，每次要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对不对？ 每次考试以后才知道怎么样，该念的书都没有念哈。啊，每次都想到那隔壁女孩怎么样，还没有走过窗前哈。啊，那多那个多贴切啊，多贴切哈。那真是哈，每次看那个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神仙哈。是，以前我们看的是诸葛四郎嘛哈。那到底是前的，我觉得那个人的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哈。他写那首诗的，这个是真是，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我们在那里盼望，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走到今天，我们真能不能说我们找到安息？我们没有安息。这个哭泣不是今天有，其实以前的人也有，对不对？以前也有，就像蒋捷啊，他写的那一首词一样，他说：“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分纱帐。”少年在听下雨的时候，在歌楼的上面，对不对？那红烛分纱，那个以前点蜡烛。那以前那个屏风，他们挡的当然没有隔间嘛，对不对？就用一个东西围起来，围起来，红色的，就是婚纱帐，就是一个昏红的。他壮年呢，他壮年听雨客舟中，我壮年在什么地方听雨呢？在客船的上面。但现在是747嘛，对不对哈？现在写要改成壮年听雨747，很不一样。以前他们是用船做船运，他说壮年听雨客舟中，因为人生是奔波的，常常要走，常常要跑。但是他说江阔云低，江阔云低又是什么意思呢？他江这么阔，不知道往哪里去，我的心情就像云这样的低沉。他讲的这个事情，他而今呢，我现在呢，而今听雨声如下。现在我在哪里听雨呢？在牧堂里面，在教堂里面听牧师讲道，按现在应该这样说。他在深圳庙堂里面，而今听雨在声如下。他说鬓已信心也，现在两鬓都怎么样？都已经斑白了。他说悲欢离合总无情，人生悲欢离合总无情。他说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在这里生如下，我在这个地方，但是外面正在下着雨，那么我在流着泪，我不准备把它擦干了，我就让它点滴到天明吧。这一首是个好词，因为你看你欣赏他的词的时候，他上他中他下，他讲少年，他讲壮年，他讲他的怎么样老年。少年的时候无知，壮年的时候奔波，到老年的时候他悲戚，他感到人生悲欢离合总是无情的，但是他流着泪，他不知道他往哪里去，因为人生实在是没有安息。我年轻的时候读这一首的时候，我品不出他真正的味道出来，只会欣赏他的上中下。等我现在再回去思考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叹息，我说蒋捷，你没有碰到我，不枉我跟你传耶稣，你就不会写这种东西了。基督徒的道路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讲过这一段圣经，他就讲过这样这么话，他说怎么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那么他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劳苦的本身是一个复数的分词，可重担这个希腊文呢又更悲戚，它居然是paphortismenoi。 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用的是一个完成式的一个分词，而且是被动的分词。也就是说你这个重担的本身呢，这重担的本身是人家帮你怎么样被动的，是 laid on you， 不是你自己去担的，是你在你成为人的时候你不得不担的，而且是一个完成式的分词。也就是说以前已经发生，现在发生，将来一定会继续发生，刚刚只是 effect， 劳苦这东西是 effect， 是以前发生，那个效果到今天怎么样还在影响着你，可现在讲怎么样，你那个重担是背的，人家把你放上去背，现在你还在背，而且你会一直背下去。我有没有讲清楚？那你说人生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其实是的。圣经，假如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马太福音23章有解释的这样的一个重担是什么？马太福音在23章第4节里面讲到，那些文士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其实它里面讲是说，我们头脑的里面，我们知道罪恶的事情，我们知道律法的事情，我们知道良善的事情，这些在我们知识里面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得胜， 那些罪恶，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生气，对不对？可是你会不会气？你造气，你说很多事情都是很简单，可是你胜不过他，对不对？我有一次在 Minnesota 讲道，那么在讲道的时候呢，那么那个请我们吃饭那个弟兄也很有意思，突然心血来潮啊，他说刘教授，那时候我还教书，他说刘教授，我念个新诗给你听，新的诗哈。我当然我说好啊。他说一群孤雁飞过矮矮的高墙，这个诗好不好啊？一群孤雁飞过矮矮的高墙啊。啊，里面就分成两种人，我像男人跟女人，那时候完全看出来，就这两种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族类哈，男人跟女人。他这首诗，有个女孩子说：“哎呀，好诗好诗。”男孩子说：“胡说八道。”然后他们两边都吵起来了。男孩子讲说：“怎么可能呢？一群怎么是孤雁啊？矮矮就不可能是高墙。”那女孩子说：“当然，一群是可能是孤雁呐。”啊，两边。就吵起来，我就趁他们吵，我就赶快吃饭哈，啊，让我们这个传道人常常吃去都是前面有菜没得吃哈，嘴巴都在讲话哈，然后我就赶快吃啊，啊，正在吃的高兴，他们回过头来吵不开来了，就讲说，刘教授，请问你做个公平审判，这一首到底是怎么样，合不合理？因为我是男的嘛，那男孩子讲的哈，我就开始数人了，6-4哈，我马上就说合理好哈。这男孩子说 How you betray us? 你怎么可能？那他说我们倒想听听你为什么会讲说一群孤雁飞过他的高墙是对的啊？我就赶快给神祷告，主啊，给我智慧哈，因为答案已经出去了，我以为这样讲完就 verdict done，没有想到他们需要原因，他们 protest。 我祷告完，神给我智慧，我说因为你们这种 Minnesota 这地方哈，不懂的是什么意义，你要懂得一群孤雁呢，你要到纽约来，你看纽约，我们每天早上我们都在 subway 上面挤车、挤地下铁，对不对？啊，大家就，可是你这些人在挤地下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有共同的现象？每个人都在看书，纽约是读书率最高的耶。在那个坐在上面的呢，连那个你看起来都不起眼的，他在打个书在那里看哈。那还有一些人是戴耳机，有没有？然后动作是这样子，眼睛有些没有书的就闭起来这样子，啊，你就发现。然后你就注意他到底在读什么，很想看，你发现其实他没有读，因为20分钟过去他都没有翻过一页嘛。所以他事实上他说什么呢？我对你没有兴趣了，你 don't bother me。 那戴耳机也更清楚了，对不对？闭眼睛那别提了，就发现这人是很多，可是每一个都怎么样，每一个都是孤雁了。因为只要我跟你说一些话，对不对？我可能就有危险，对不对？你们不懂得这个意思，你们就不太同意我。你有太太都会同意嘛，对不对？多少时间我是 sleep with enemy， 你们不同意哈。你看我有时候结婚久的话，有话不敢多说，不是因为怎么样不会说话了，是不能多说。那因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For every you say God use against you， 对不对？ You have the right to keep silent， 对不对？Whatever you say can use against you。 这警察抓人的时候不讲这句话吗？这件事情实在是 vividly 很活生生的 happen in every family， 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呢，很紧张，每天呢，叫什么？你为什么问？你到底看我怎么样？我要想一想啊，我不知道啊，讲话很小心哈，因为呢，那个人什么记忆都不好哈。银行该记得他不记啊，你讲的话他记得清清楚楚哈，啊，比那个神的圣经还记得清楚啊。那有一天呢，不小心他就出来了，你不是说对不对哈？哦，所以人很孤单，一群当然是孤雁嘛，非常孤单的啊，非常孤单的，很多时候就这样子。但是那他们说好好，那解释可以，那矮矮的高墙呢？我说矮高墙也是很容易吗？就是很能解释，叫你不要生气，你一定要生气。你只要这事情叫你嘴巴一闭，不生气，事情就过了，对不对？那你闭得起来吗？啊？你闭不起来。所以虽然是很矮，那高不高？很高，你就是飞不过去，是很简单的，是很简单的。所以你发现这个人生这种。这些写照在我们生命当中呢，这是活生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劳苦，我们的苦不是说加班，加班其实我们愿意加班是因为很有成就感，对不对？ 但我们苦是苦在哪里呢？苦在我们的心里。很多苦不能担，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事情，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在一个悔恨里面过日子，因为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重担紧紧的夹着我们，是那些重担啊、其实就是罪，那些罪夹着我们，使得我们胜不过他。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我们可以很响当当的说：“我仰不愧天，俯不作于地。”有没有？可是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知道事实上不是那一回事情。吹牛只跟孩子吹牛，对不对？你爸爸当年有没有？可是你讲这句话说最好你妈妈不要在，对不对？那你妈妈在的时候，少吹了，少吹了。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发现我们那个劳苦实际上最重要的劳苦是什么样？我们胜不了自己。我们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我们感觉到里面有个力量紧紧的抓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些力量。我们知道 pornography 不应该看，可是那个他既然送到 email 来，我就假装说这是什么。其实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Of course you know， 不是因为你说这是什么，一看说哎呦好脏哦，那好脏就讲了半个小时都还在好脏啊，你为什么出不来呢？我们在罪恶的里面，我们里面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叹息，但是我们胜不过。但是耶稣基督讲的，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这个使你们得安息，这个 anapauso 这个字呢，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刚刚有一个字是一个复数的分词，一个是完成式的分词，可这个字他用未来式，我将使你得安息。那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混着看着希腊文圣经读，那我就看，就他为什么要未来式？耶稣基督不是讲说，假如我今天跟你讲说你来信耶稣，耶稣将使你得安息，不是今天，那你要问我说那什么时候，对不对？不是现在呢，将使你得安息，那你个支票是等你再来的时候吗？你就开始有点问题了。可耶稣讲那句话明明就是个未来式，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将使你得安息。那时候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他用未来式呢？后来我就明白了，是耶稣基督讲的，这时候当时是个应许，因为使人得安息的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了以后才是真正的完成。我讲清楚，耶稣说劳苦担重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将使你得安息。那这安息的真性的临到你是什么呢？我要为你们走上十字架道路，在那地方我要为你死，我要为你复活，我将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你真要完全的改变，你里面将有全然的安息。耶稣基督是在讲这样一件事情。人世间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安息的，我们内在没有安息，我们外面没有安息，世界在变，我们的那些变化比我们计划的还快。你正在准备怎么做的时候，世界已经变了，很多事情不掌握在你手中。那些决策的人，他去做一些决策，去做了 outsourcing， 突然之间你就受了影响。你想要好好的做，你也不能好好做，因为你想做也不能做。你发现外面是没有安息，可里面呢，你发现没有安息。你发现你一生的里面，你所追逐的一些东西，没有个东西是掌握在你底下。你所羡慕的人，你才在羡慕他。你发现这事情已经成为过去。这个事情不是只有现在这样，对不对？我们来看那个刘禹锡写那一首《乌衣巷》，对不对？你们知道刘禹锡吗？哈，唐宋八大家啊。他说：“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边也写野草花。”那么朱雀桥本来是那个大桥，是吧？是很漂亮。你那个桥弄朱雀在上面，怎么会长出野草呢？它朱雀桥变野草花。它乌衣巷口夕阳斜，乌衣巷口是为什么讲乌衣巷呢？因为那以前那个宰相王导西安这个家族呢，啊，他们虽然是很大的家族，为了表达他们的朴实，他们全部家人都穿黑衣服。那所以等家就这样，因为那一家人都穿黑衣服的，所以他们出入的时候，人家就他那个巷，那个那那一个那他们那个巷口叫乌衣巷口。他夕阳已经写了，他旧时王谢堂前燕，以前王导西安这些家族，以前那个堂前燕啊，住在他们家那个燕子呢，啊，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天飞去哪里呢？ 飞到了百姓家。那燕子是不搬家，你们知道吗？对不对？他不搬家，只是那个家庭已经怎么样，已经没落下去了。人生是这个样子，你才觉得说你可以掌握的时候，可是很快的你就没落下去了。你就发现有许多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人，你羡慕他的才华，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听一下，谈一下老师，人家告诉你说，你不晓得某某某已经过世了。你发现人生好像无论你走到哪里，你人生你怎么去打拼，可是你发现有一件事情，你发现你是没有办法掌握得住的，使你的心中没有安息的。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你所打拼出来，你认为你可以拥有的东西，但是你不见得保守得住。第二个是你的生命，你也不见保守得住。多少的时候我们听见什么，只要你去做一个身体检查，你的结果就让你吃惊，对不对？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经验过嘛。我在几年以前我决定把工作放下来，然后我想说不要再去外面挣钱了，就来教会做全时间，因为教会也慢慢大起来了。那么我就想说，那时候在政府里面上班，我在想说政府的福利很好，什么都很好，那么在摆上要放弃前做一次身体检查吧。那我身体一向很健康，从来不进医院的，从来不进医院的。我去检查，检查出来了以后，过了几天，那个 Dr. Nathan Holm 那个我的医生就打电话给我，他说 Dr. Liu， 我说怎么样啊？ It's funny， 我说身体检查怎么好 funny 的？他说我们发现你的直肠里面我们拿出来那个样本是一个 carcinoid tumor， 就是一个 carcinoid tumor， 一个类癌细胞应该讲。那我就问他是良性的恶性的，他说当然是恶性的。那我是说 what should I do now， 他赶快割掉。那我说怎么办呢？他说赶快说这个像病这个那我们这里定有点哇，你到 Red Bank 去找个医生上定位置，然后就这样子。我那一天我就明白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牧师，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你到底看什么？他说 the problem I didn't see anything， 他什么也看不到，是不是就那黑黑的？他不是，那是 prostate 的那个影子，当个不是的。他说 I don't care， 我说我把它照相哈，啪啪啪啪照完以后，我送到 Rob Johnson 去，让他们做什么？让他们去决定哈，我就把它照相，所以这东西就送进去了。那我的医生又打电话的 Dr. Liu， 我说 Yeah， It's funny， 我说你又 funny， 又 funny 什么呢？他说 Dr. So and So 说他不能 located， 但是我们，他说 Be honest with you， 我已经把你的这个东西拿去 San Francisco 做医学会上 做过发表了，绝对是有的，因为 I got a paper， 我有的 paper 为证啊。他说这是事实，这不，所以我现在要请你来，我们要帮你做个手术，但是你要做个手术这样子，你要签个名哈，万一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割，不要再回来做你的同意。我说好啊，所以我们就定了时间，就去动手术去了。那么这一动手术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了麻醉医生一个事情，他说到底我这个动手术 worst scenario 会怎样？那麻醉医生说你要问你的医生呢、啊、我就在问你的医生说那这个情况会怎样？那医生说大概都不会怎么样了，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没有意外哈。这医生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是好像都已经朋友了，他开玩笑这样讲。那我就说那我做一个祷告吧。那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其实人生是随时都可能发生事情，没有事情。当然我出来以后就后来就没事了啦。医生，后来我醒过来的，我看我本来心里有个准备，我想到的诗篇第十七篇说：“主啊，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荣面哈，怎么样？好的无比哈啊！我在意中见的面，怎样好的无比？可是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太太那一个漂亮的脸哈啊，有点失望哈啊，怎么会是你呢？他我说那割完了吗？他没有。我说那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蔓延了？他不是。”那医生说什么？那医生说找不到。那我说那怎么办呢？他叫你回家了然后呢？那我说怎么办呢？他半年以后再来检查。哦，我说就这样子就回家了。他说对对对，就回去了哈。所以这个经历我就一直记在头脑里面。可是我想说，哦，感谢主，这些事情怎么样？没有发生，就是这样。可没有想到，正在高兴的过了几年呢，我又出了一件事情。我到了路易斯安那去带福音营，那么当然 待完以后很多人信主，我就很喜乐就回来。礼拜天回到家里面，清晨我就开始呕吐，那么我就急诊，就赶快跑到急诊室去。到急诊室去了里面以后，医生就东检查西检查，检查说哦 Dr. Liu 啊，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其实没什么难吐，就是因为你有胆结石哈。我说胆结石多大？他不大，都是沙子哈 ，sludge。那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这个东西很简单的，打上个洞哈，打上个洞进去，然后怎么剪都不知道，然后二十分钟 suck out， 那结束了哈，就简单。听说现在割胆很容易啊，那我就说那这样好，那就手术吧。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礼拜一了，那我们最早呢礼拜三吧哈，因为我还要订房间什么。那我说礼拜三你要手术，那我礼拜五可不可以去 Cancer City 讲道呢？他不行啊 ，no。那我说那我就不割了。我说我礼拜五还要去讲道的。他说那你就回来再割，反正不急。他不巴着你，你不巴着他，大家讲好这样子。所以我就去到礼拜五就到 Cancer City 去讲道。去讲道的时候，当天晚上就痛了。我就给上帝讲，上帝今天才第一堂呢，还礼拜六礼拜天还没有开始呢。我说上帝要死也回家死吧，不要在这里，人家来的，那我现在讲到，那人家说讲言出问题，这问题很大，上帝能不能让他不痛？祷告完不到一个小时不痛了，礼拜六我就讲完，顺利讲完，礼拜天就顺利讲完，就回到 New Jersey， 礼拜清晨四点钟我就进了急诊室，然后进了急诊室以后，医生说不得了，你有发烧，我们现在不能马上动手术，我们现在打 antibiotic， 哇，就让你烧退下去了以后，你的抵抗力够，我们才能动手术。这样就抹了一两天，抹了一两天了以后呢，医生说 something wrong， 你的烧不退，里面有变化，我们必须要动手术，所以就赶快就推进去动手术。到推进去前，我又问了同样一句话，那麻醉师又来了，我都问他说，麻醉师，他们都很有意思，他都不谈这问题，他说你问主治大夫，我碰到是个犹太人。的医生，我说 What is the worst scenario？ 什么是最惨的一个最不好最不好状况怎么样？犹太人也很诚实，他看着我说 Die，他就是死这样子哈。那我就会谢谢他诚实，那我就给麻醉医生说你等一下打 ，Give me 5 minutes。他说哦 5 minutes OK， 他就等了。反正中国人他就要等。我在跟神做一个很诚实的祷告，我把一生在神面前。做了一个回想，说上帝，假如我起来见你的面的时候，我是不是会羞愧呢？我在做了一个完全的认罪的祷告，心里非常的平安，所以我就给医生讲说 ：“OK， let's do it。”希望这次醒来不会看到一张漂亮的脸哈。人生实在是没有安息，尤其当牧师哈，实在是没有安息，真是。你晓不晓得世界上最难的两个职业是什么？晓不晓得？一个就是父母，一个就是牧师。我是两个都有。你知道父母有多难，牧师有多难呢？我们的这种行业的共通点是只能劝呢，人家有决定权，你只有 power of suggestion， they have the power of decision。但是呢，他们受苦的时候，你要跟他一起受苦。Fair 不 fair？ It's not fair， but we are all do that。父母也是一样，你给孩子叫他读，他要读，他肯不肯读？他不读的时候，等他考试不好哭的时候怎么办？你要拿 hot chocolate 给他喝，对不对？ It's OK， It's OK， 心里面怎么不 OK， 你要跟他一起 OK， 对不对？没有办法的，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那时候就推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出来的时候，我当然我要看到那漂亮的脸哈。医生跑来跟我讲说 We just get in the right time 哈，他说你的胆都变黑了，我们再晚一点时间，你的胆汁出来了就腹膜炎了，那就 big problem。但是 just in right time， 所以我的手术，你看我的肚子这里有二十几公分的刀口，每次给医生看的，医生都很会讲话 ，Oh， it's beautiful scar， where you get it？ 他以为去当兵了，他说 beautiful scar， that's what he say 哈。那我的后面的故事，我当然我就没有再跟他讲，但是那在那十天的里面，我总共进去的十天才出来，十天里面神就让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因为我的人生。从来没有跟真正贫苦人在一起过，我们都是出入无白丁，往来皆是人。我们人生是成功的，因为我们该读硕士读书，该拿博士就拿博士，该结婚就会结婚，也不要多追一个就够了哈，就是这样子。然后从来没有失业过，从我礼拜五 defense 结束，我礼拜就提着皮包上班。那我只有只有一个工作，只有一个太太，只有一个教会啊。这是我的经历，都是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个教会一个不能这样后面是这是我的，我好像我们都很顺利，好像我们来的人都是，但 我只有在天上看到愁苦的人，我没有看到真正的在我周遭有这样的人存在过。可是我在医院当中，神报摆在我旁边的人是他讲话我听不懂的人，原来他是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那么他整个全身体都瘫痪的，整个瘫痪的，所以他每次的医生来看他，或是 social worker 来看他，就有个翻译的人来帮他翻译，翻译的时候我听得懂，但是他讲的话我听不懂。我后来清楚一件事，原来这个人他是16年前逃非法移民在美国，然后打了16年的零工，16年打了16年零工，今天在一个工程的事情上面出了事情，全身瘫痪了。那么因为他是非法移民，所以他本来应该是做复健的，那 social worker 说因为是非法移民，这个福利你不能用，所以你只好留在医院里面，我们帮你做复健，我们尽力做，这样子不能做正式的复健的工作。我在听得好难过，我说主啊，真的有这么悲惨的人，而且今天就在我旁边吗？而我不能帮助他任何事情，我们两个语言不通，我心里就很难过。第一次我对这个有一个大的冲击，我里面有个医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他看那个墨西哥人每天进进出出，墨西哥那个人好多哦，进进出出，他牧师你这怎么休息啊？他说我帮你放个房间，他是医生嘛，他就一会儿下午就把他换个房间，换到一个可以看到日落的房间去，呀，一个片窗户啊，房间也宽敞，我就在那里。我以为那房间只有我的，后来发现不是，我旁边还有个人是从来不说话的人。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发现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他看着窗外，我看到背部都是刺青，原来是个流氓哈，啊，穿那穿刺青，哎，我就有点紧张了哈，我糟糕了哈，我脱了虎口又到熊掌哈，那这下惨了啊，那我就看着他有点紧张了，可是在我不经意当中，我看到原来这是一个小儿麻痹的人。因为我看他从地上两只手撑起来，他的两脚不能走。哎，我想这个人怎么会这样的不协调？他是刺青，表态很强壮，可是呢，好像他什么都不怕，可事实上他是小麻痹的人的时候，我心里想说：主啊，原来他这个刺青是为了怎么样？告诉人家说，你不要欺负我 ，I'm tough。是他里面却有一个怎么样？非常非常畏缩的灵魂。我真的是很同情他。他没有朋友来看过他，就傍晚夜晚的时候有个女人来，头发有点白，他们讲的英文我听得懂，那个女人是来跟他要钱的啊！我说这是个多么孤寂的人。那我在那地方在十天当中，师母带了一个人信主，我试着跟两个人带他信主都没有成功，一个是帮我检验血液的，他信回教的，我也没成功，跟他讲几天挺靠近，但是没有成功。那师母带了一个人信主，所以我们在医院当中，我就提着我的盐水罐慢慢的走，慢慢走，在医院的里面都没有笑容的，我这个病人跟他不一样，我慢慢走，到处跟他打招呼哈，啊，到处跟他打招呼，跟他打招呼，然后打到几天以后，终于有人开始笑，开始回应了，看，因为每天我都跟他打招呼，再硬的心也会开的，后来他们就跟我聊起来，我过来以后，他就跟有些人就摆摆手了，有点生气了，生气到个地步呢，有一个人那个又是墨西哥人啊，都一讲不同了。那我就问他说：“你什么事情？”问他这样子，他太笨，他就把两手一中，然后他就不经意，我很吃惊的，他把被子一掀呢，我发现他整个脚没有脚趾头，全部割掉了。我心里面非常难过，我看到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人生是没有安息的地方的。我听到半夜有人在叫 help help， 没有人去帮助他。我是好管闲事的牧师，就推着我那个眼罐子要出去了。我说站起来叫了20分钟，没有人帮助他。你知道护士怎么跟我说呢？啊，他总是这样子的 ，He always like this， 就每天都喊的啊 ，Not much you can do， 啊，他一会儿就停了，就这样子。我就发现，原来人生真的是没有安息。但是，你们的没有安息，你只有独自承担，因为没有人会在意。人生真没有安息。但是耶稣却又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自安息。耶稣基督要使我们的生命 得到一个完全的安息，他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生活上的不稳定。那你说这可能吗？你是不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祷告就找到工作呢？像很多人在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难道基督徒不失业吗？难道基督徒摔飞机只有他不死吗？不，那你怎么会讲这样一句话出来呢？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到安息。我讲个故事你大概会比较清楚。在纽约的 Brooklyn 听说有一个人，那么这个是一个女人，她有先生，她的先生离开她，她带着四个小孩在那里过日子，靠着救济金在过日子。那么当然她的人生就觉得没有意思，那么她几次想自杀没有成功，因为每次要自杀的时候呢，她的小女儿就哭了以后，她看到小女儿呢，她就舍不得，就没有自杀。那么他有个朋友住在芝加哥，听说他小时候长大一些好朋友就在纽约，这个朋友呢，那么今天发生事情，因为他们都是 Hispanic 讲西班牙话，这个女人，他这个芝加哥的朋友是个基督徒，他就来这里要照顾他，所以他请了大概不到两个礼拜的假，在中间会隔了两个礼拜天，他礼拜六到礼拜天，然后到下个礼拜天，然后在中间他就回去了。那么他就去找到朋友的时候，就给他朋友讲说，你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我告诉你不用担心了，我听说你要来，我连教会都帮你找好了，我后来发现我们附近就有个教会，不远两三个 block 就有个教会，那我到时候我带你去。然后他说你知道带我去教会好，原来所以这个西班牙这个四个小孩这个女人呢，就带着她这个好朋友礼拜天就去教会。其实这个女孩子最重要去教会的时候，不是真的要去崇拜，她找那个牧师，他说我有个这个朋友今天有这么样的需要，牧师啊，你可以拨空去看他们，就把这个女孩子交给这个牧师。那牧师是很好的老牧师，是个老牧师，他说当然了，教会是不大，但牧师很好，他说当然我去看他。所以当这个朋友回去了以后呢，这个牧师呢就真的按照他所答应的事情，就带着这个老师母两个人呢就看这个人。去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他家那么穷，第二次再去看的时候就带一些东西去给他，然后就跟他传福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每个礼拜去看他啊，没有什么反应，不过他没有反应也没有关系，他就跟他就带着去，他困了一个月，困了两个月，有一天他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他发现了这个女孩子出来开门的时候呢动作很快很轻，就是平常就拖拖拉拉很久敲了很久啊，灯才开了然后才出来，现在发现里面有灯，而且很快出开门就咣咣咣就出来了。哦，你们来了，欢迎欢迎。哎，他看了房子比以前整齐很多，这师母很敏锐，师母就问说 Is any good news？ 然后先生说 Is husband come back？ 那牧师嘛，然后 No， 他不会再回来了，不可能了。那师母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好像看你不一样。哦，他跟我当然不一样啦，他为什么你不一样？那我偷偷告诉你好了，你上礼拜天讲到的时候我信耶稣了。我说哦，真的啊，我以为是我讲的 one of the worst。 他不不讲得很好啊，我信耶稣了。他说那你有什么改变吗？连牧师都会这样问吗？他说我想通一件事情。他说你想通什么事情？他说 I rather better than bitter。 你们听得懂这个是吧？ I rather be better than bitter， 我宁愿怎么样要 better 要更好。我为什么要 better 呢？反正这也不能解决事情嘛，那么日子是要过的，那有主帮助有主带领 I feel much better。 他就这样想，那师母这个牧师师母就很放心了，就把东西留下来跟他谈一谈就回去了。以后这个女人真的生活改变了，她对人生的看法也开始有改变，而且这改变不但是在她的信仰的层次，在表面上慢慢就显出了改变出来了，对人生的看法还改变了，她也就是对人生比较积极，在教会问说我可以帮点小忙，那事情就过了，工作好像也都没有找到，还是拿救济金过日子。直到有一天她带着她的一家孩子放假了嘛，就带一家孩子暑假的时候，她带着孩子就要去店里面去买点食物回来。当她去买食物的时候，你知道纽约这个地方常常是路上有三部车并行停着，那些人要下货的车子呢，到你的店门口的警察没有来以前赶快把货都丢下来，丢完以后就怎么样，就赶快把警察要来的噗他就开走了，没事了，是这样子的纽约那个地方。所以他看见那天他下货就很快啊，啪啪啪啪丢完钱他签个名车子一开走掉了，那么这个店门口就塞了，这个路就塞住了。 那么反正这个太闲着没事干，他就指挥那个小的还不行，那个两个大的就说来帮忙，就把这东西呢帮着帮着就把它塞到旁边一点，就帮个忙开个路，那门才可以进去嘛。然后等到他就去排，排到门口的时候，排到他的时候，这老板就看他那拿了粮票，他能拿粮票啊？他说是啊，你们店里不收这个吗？啊，他说，他说我就是奇怪，你怎么会拿会拿这个粮票？他说什么意思？他说像你这种人不敢拿粮票。他说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买吗？他不是，你这么勤快的人，请都请不到，你怎么会没有人要用你呢？他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哎，他说我这里正在缺人，你们刚刚在帮我搬东西的时候呢，其实那个东西一下午很紧张，因为我怕警察来，对不对？我很紧张，我这里又走不开来。可是我看你这样搬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啊。那我现在知道你没有工作，他说，哎，你要不来跟我做啊？I want work for me。 这个女人把旁边一指，她说 I got four 哈，我有四个，从大号小号中号这样下去哈，啊，我有四个耶。这老板怎么说呢？熟，她说在店里面跑一跑也不会坏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女人在那一天她就找到了她的工作。她为什么会找到工作？因为她信了耶稣，她生命有了改变，她环境没有改变，她生命改变了。当她生命改变的时候呢，他的生活就开始因着他改变，人家自然就找上他。我不知道没有把这东西讲清楚。假如你要去请一个人，你会请个快乐的人呢，还是请了一天好像百岁人怀千岁忧的人呢？啊，那种人比较有气质哈。还是你会找一个那种每天高高兴兴很勤快的人呢？所以那个人在那里看他做的时候，他心中说，哎呀，我找就是这种人嘛，就要找这个。所以他居然马上就 offer 他 job。 所以他生命改变了，他安息了没有？他安息了。其实人生很多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的生命被改变了，其实很多人就在等着要你，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生命被神改变了没有？那你说这个容易，那么生死问题就太难了。当你知道你有生死问题，你怎么走得开呢？你怎么说你可以放得下重担？你老是觉得阴影跟你走。但事实上呢，我看过有人不怕活不怕死的人，我看过。我的 mentor 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属灵成长当中的一个长辈，他们是美国人，因为我的以前的教会是个宣教士的教会，那个叫做康巴贝尔夫妇，他们把年轻二十几岁到了中国，一直到了七十岁回来的时候就离开中国，把所有的产业都留给在台湾的教会，然后他们就自己都跑回来美国啊，过自己的日子。那我来留学的时候，我就常去看他。我每次服侍累的时候，我就跑去找他们，只要找了他们一天半天，哎，我就重新得力，我就回来继续服侍啊，是我这样一个长辈。那么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他住在我们 Towns River， 收到一个电话，那个巴先生打电话给我，他明辉啊，你要看师母的话，你肯定要早点来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哎呀，因为师母她 heart attack， 现在在 Ocean County 的 hospital 的里面啊，医生说很 critical， 明辉你要来看，你就要来看这样子。那我当然去看了。我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的时候，护士不让我进去。护士说，对不起，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来探访，除非他的亲属。那我当然不能进，但我就给我后来突然间我说，你就问那个 Mr. Bayer 说 Philip 来找他，他要不要见他看看我？他怎么会有个外国孩子呢？他看看我皱个眉头，他进去问了。那我在窗户这边看那个玻璃窗里面，我就看见他在点头，然后在摸眼镜，然后在摸眼镜这样子，然后就是叫他进来。那护士出来逗着我，you can go in， 我就进去了。我就进去去看他的时候，这个巴师母看得我好高兴哦，就讲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句话。他握着我的手给我讲什么？他说 ，Philip， do you know？ 他说，菲利亚，你知道吗？我要去见主了 ，I'm going to see the Lord， how glorious that will be。将是何等荣耀啊！哎，那高兴啊，高兴！你说人死了高兴，那个多惨啊！那么你看这个一个传道人，传福音几十年的传道人，当他在病危的时候，旁边是个中国孩子站在那里，他家人不在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悲戚。 一生给神的人，最后是很悲戚，在一个老人院的里面，最后再被送到一个急诊室，在那地方没有人看他，是一个中国的孩子来看他的时候，我回去路上当然心情就不好了，我就不好就没讲话。那师父很聪明，他不敢讲话。我回来了，我就一个礼拜都不得提这件事情。礼拜六，我接到巴先生的电话，他说：“明辉啊。”我说怎么巴先生？他说：“啊，师母回家了。”我就开始安慰他，我说：“怎样怎样？”他听得不太对，他不不不 ，The house on earth not on heaven， 地上的家不是天上的家。She's fine now， 他回来了。哎，这时候我就当然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马上就给他讲一件事情。他说 ：“I'm come over to see her 哈，我马上就来看她。”他说 ：“Don't rush, don't rush, she's fine now。”所以我就赶快去看她，因为我心里面有个矛盾。我说：“一个服侍主的人，到要死的时候，他巴不得生不如死。我现在看到他死不成，他怎么办？”看你怎么办？因为孤单是美国老人的一个共同的现象。我说：“看他怎么办？”所以我就开快车，一个小时十分钟。我那一天大概一小时多一点点，我就开到了。开到以后，平常会帮师母提东西，今天没有时间提了，我自己跳下车，因为我要找第一手的经验，到底他这样怎么说，我就去就敲了门。开门是巴师母，一看到我穿得整整齐齐，看到我抱着我亲了一下脸颊，牵着我手进去，悠悠地讲出一句话出来，他说感谢主，叫我为他继续活下去，继续传福音，感谢主。那是我的心里面我就服下来了，我神啊，我终于看到一个不怕死不怕活的人，死的时候说 How glorious that will be， 活的时候感谢主，我可以继续服侍他。我说这种生命就是个了生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真正安息的。人生的生死对这样的人好像没有任何的正当的能力。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神是活的的一个神， A true God is a living God， 那个神是真正是活的神。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活的时候选苦的，死的时候说太早，对不对？所以雅各讲了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他说我的日子又苦又短，对不对？这句话很矛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这句话矛盾性。苦是长好还是短好？但是短好嘛，那怎么会又苦又短呢？啊，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就是活的时候怎么样，觉得好苦，死的时候就觉得时间太短，有没有？不愿意死也不愿意活哈，啊，这个是讲得太好了。圣经上就圣经上很多的形容是很美的，不愿意死也不愿意活哈，活的时候好苦，我每天喊苦，神说哈苦来吧，哦不去哈，还没有够哈，这就是我们人生。可是安息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你得安息，是你能够了生死，是你能够胜过今天的任何的状况当中，因为那生命的改变，所以你可以了生死。我时间用得很多，不，我再讲一节好了，再讲一个。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然，那个必得享安息还是个未来事。但是你在想耶稣讲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你对这句话了解到底是什么？耶稣说他是柔和，他是谦卑的。耶稣说他是降卑的。我们对谦卑的定义，对这个了解大概不是很清楚，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说降卑降卑降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大概很难了解。那我们也觉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道成肉身很好啊，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当人。但是我把个比喻，我只是引用奥古斯丁的比喻，他是讲马，我是讲狗哈啊啊，比喻，比如说美国有很多人很喜欢狗，对不对？美国人那狗又亲啊。啊，又做衣服有没有？哇，总给他整得奇奇怪怪的，又给他剪毛啊，又有房子住，又有狗旅馆哈，还修指甲的哈，都有哈，什么都有哈。啊，人美国人很喜欢狗，可是他再怎么喜欢狗，他愿意不愿意成为一只狗？啊？你觉得他愿意不？哦，你那么喜欢狗，你变成一只狗好了。我想，我问到现在美国人，那么就 Do you want to become a dog? No, no, you're kidding. You're insulting me. 哈，这老师我们羞辱他。我说没有 ，just testing. 哈，我想知道一个答案。你那么喜欢狗，你要变，要是不是要变成只狗呢？他说没有，到现在我没有问过说可以变成只狗的哈，没有人要变成只狗。他喜欢狗，不想变。可神爱世人，神道成肉身呢？那说你就告诉我，神道成肉身，做人有什么不好？我告诉你，狗也说做狗有什么不好？你相信不相信？狗说。要变成狗有什么不好呢？狗也会告诉你。那我再问你第二个，请问神跟人的差距大呢，是人跟狗的差距大？啊？ 那怎么能比呢？神创造人，我们还没有创造狗，哎，不可能比的。可是神愿意成为人，我们不愿意成为狗，你就了解什么叫降杯了。你要想一下就是了，你不见得在心里面有任何的触动，不过你理性上你要同意我，这是一个神道成肉身，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爱，你不会了解。耶稣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他说你要学我的样式，你必得享安息。因为我今天的主题在安息，我把安息讲完。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安息，所以你看我们去参加追思礼拜，你可以看见基督徒跟不信主的我们的朋友们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朋友们每次写去送联者的时候都讲千古，对不对？基督徒都是怎么样？安息，怎么样？那么到底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就是安静下来都不动，那么死人最安息了，对不对？安息是不是？那假如是安息是那个解释的话，那怎么会讲说上帝创造了宇宙六天，第七天安息了，有没有？那是也第七天死掉了，也不是嘛？那到底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是不是整个就是安静下来？哦，安息年，牧师安息年呐、啊，啊，所以牧师就去安息哈，就是不再听你们吵了哈，啊，那些都安息去了哈。其实安息它有个特别意思，假如你不懂我就解释一下给你听。我女儿很会画图，从幼稚园到高中毕业每年都拿艺术奖，很喜欢画，每天画。很不幸她就读 Dr. Farmers、一点都不 match、但是叫她不要读，她要读我也没办法。我问她说你一定要读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读艺术呢？这是你喜欢每天在画，到现在你他最喜欢是 organic chemistry， 因为 organic 都是画图的哈。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他给我讲这句话，爸，我去做 artist， 我出来吃什么哈？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在 recession time 长大的孩子到底不太一样哈。那么他有一次我带他去纽约，我就明白什么安心啊。我带他去纽约，那么我带他去纽约的时候，他在地下铁，我们坐地下铁，他有个小照相机，他都藏在他的那个皮包的后面，然后到处给他照相，照相，照相。我说你不能这样，人家知道，人家不高兴了。他说 I do it quietly, secretly, 我就不管他，反正带他去。他回来了，突然间从我回来那一秒钟开始，他就消失两个小时，他的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过两个小时以后，他就跑下来了，拿一张图给我看。爸爸，爸爸，你看，原来他是把那个我们在地下铁，他把一个人照下来，那个人是很奇特的，他是一个人，男孩子留个长辫子，后面绑一个结。可是他居然在看书，这样子一个很不协调的一个图案，那他就把它画下来，画得很好。那我还没有讲任何话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I'm proud of myself， 他说怎么我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很骄傲。 I'm proud， 我还没有说好跟坏，他就说 I'm proud of self。 突然之间我就明白这叫做安息。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创造了六天的功夫了以后，上帝安息的乃是上帝在欣赏他手中的杰作。我有没有讲清楚这个？这叫做安息。安息的意思说 I've done this， 我左看看右，哎，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这叫安息。所以耶稣讲说我必使你得安息的意思，不是说你可以靠在怀中，孩子哭吧哭吧， just cry cry， it's ok it's ok fine fine， do you want a hot chocolate？不是这个意思哈，安息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实际上是一个得胜的，是说我必是谁安息，说你对你一生的怎么样，你的生命你会带着个欣赏态度来度过。你不是每天基督徒每天在教会里面哭主啊，求你救我脱离哈敌人的手，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你那个能力到达一个地步呢，你我必须你的生命可以胜过这些苦难，你生命可以胜过每天你人家所说的难处，你欣赏的你的敌人，你欣赏你爱你身边神给你说的每个人，你看自己太太越看就越漂亮啊，看自己孩子越看越喜欢啊，你越喜欢自己的牧师啊，你的同工都是最好的，你这里面就真的有安息，这叫我想这叫做安息。假如你认为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你很苦，所以你来主耶稣面前哭吧，我觉得你对这圣经的了解还没有透彻。因为上帝是安息的，对不对？你觉得上帝那一天哭吗？还是他做了累死的说啊，一旦 finally， 你相信这样子吗？我觉得不是吗？因为圣经明明讲说你做工直到如今，有没有？ 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怎么样，我也做工，所以上帝从来没有相起的。我们的主不打盹也不睡觉，有没有？没有，只是神欣赏他所创造的一切。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就因为这生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再给你有东好的东西，你看柯达公司的老板他还会自杀，给你美貌像玛丽莲梦露他还是要自杀，人家羡慕你，你再告诉他们说其实这不是答案，因为里面是痛苦的。所以安息不是得着的问题，安息是里面生命的问题，而那个生命的问题就上帝可以改变我们。我再跟你讲清楚一点，所有你有的东西你都不会带走，只有你会走。你去为那些所有你有的东西在那拼，然后呢损失人你真正那个你，你是真的是不划算的。所以耶稣基督所答应给我们的一件事情，劳苦担重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他要使你得安息，是知道他上帝要改变你的生命，你要不要让他改变的问题，这才是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耶稣说我要使你得安息，所以要给你个生命，那生命的本身带动你活力，对很多事情你这种欣赏态度，你会很轻快的走过你的一生。这是上帝给你一个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讲 说什么呢？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耶稣基督怎么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呢？因为耶稣说他用未来式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道路。为什么必须要走上十字架道路呢？因为我们中间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安息的，我们的重担在哪里，乃是我们里面那个罪在我们里面。当我每次讲到罪的时候，我想很多的人都会很反感讲到这件事情。你可以讲说我不是圣人，可是你不要讲我是个罪人。但是你再想想看，在一个上帝的面前，事实上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因为那个圣洁的上帝，我们看见妇女动一念，事实上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已经犯了奸淫。上帝所看的是你意念的问题，我们恨人，神就恨人跟杀人是同罪的，我们不是不想杀他，而是我们怕我们杀他反而被杀了，所以我们宁愿再回家用布娃娃每天戳他，但是不敢杀他。为什么呢？万一我杀不成被他杀的也不行，万一我杀成了我会被关也不行，所以想来想去不划算，那就算了吧。可那个恨一直跟着我们走，所以当有一天他出了车祸扭伤了脚，我们就敢说感谢主，上帝是有公义的。我们没有安息，没有安息。人家活得很好，你活得很惨，人家遭殃，你也没有安息，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活。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有神生命触摸的这样一个人呢，那么他的生命是胜过这些，他开始因为这些从上帝领受来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种感恩呢，远远超过这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不如意的事情。你知道一件事情，我很喜欢讲的，我很喜欢一句话是讲说，其实人不应该一直去追求一个成功，你只要每天活得对，成功就会找上你。我没讲清楚。其实你不用去追求，你只要每天你活得对，因为人生是一条线在形成的，你每天在活得对，今天对明天就更对一点，那你就不要管那个将来是怎么样，就每天你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成功就会找上你。 You don't pursue the dream, just live every day right, the dream will come to you. 所以这句话不是我讲，这句话事实上是 Randy Pausher 讲的。 Randy Pausher 讲的，他讲的曾经有一篇他讲的叫 Last Lectures, 因为他得了胰脏癌，他要死的，他就教导他，但是我在他演讲当中我也看见了他的眼泪，所以他讲到他的三个孩子的时候，他撑不住了，他必须吞下他的眼泪。我也看见他里面他可以在演讲当中撑过去，他背后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一个战胜罪恶的生命，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一个战胜情欲的生命，但是你必须到他的面前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赐下圣灵保惠师，要住在所有把心门打开的人的里面。神可以把这东西给你，神就说你必得享安息，因为他是所有的答案，他是所有的答案，他使你的能力 能够胜过今天所有的难处。我有一次听到吴勇长老，因为我常去他来我们家讲，我就开车接他，接他，他给我讲，他在讲到他讲的话，他讲说他有一次在日本钓鱼，而不是去玩，他看见有些人在地方那个地方钓鱼，那么他就发现日本人他们有些人钓鱼的地方是那个水非常湍急的地方，他就问了一句，问叫人家问那些人说，你觉得这地方有鱼吗？这个水这么急，那怎么会有鱼在这里呢？那日本人回答说，哎呀，你不晓得这里鱼是最好的鱼。他怎么这里鱼会最好呢？因为这里鱼呢必须不断的往上流，所以他们最有活力。假如他们顺流而下呢，他们就死路一条。那么那个人就讲了一句话，他看，他说你看看，你看现在正在落叶，顺流而下的都是死的，有没有？没有。他说只有那些鱼呢，都是最有能力的，都是往上冲的。生命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神给我们的安息呢，是战胜所有的拦阻的那种能力。所以你看现，只要是活的花，有地吸引力拉着它，那花会怎么样？往上涨。而死的花呢，一定往下掉。所以神给我们的能力是，那个安息是战胜所有难处的一个安息。而且在战胜难处当中呢，你还会怎么样？欣赏自己手中的工作。每过一段时间，你看见。这是个手中的工作，你会觉得有安息。所以，那么我正要劝你们当中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其实耶稣讲这句话不是一个应许而已，是很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许多的事实。这是个事实，可是这个准备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改变生命的这个救恩呢，必须你自己品尝，没有人可以帮你品尝。所以圣经上讲得很好。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一切。我最后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了，这是在 internet 上看到的。他讲到说，在那个地方呢，曾经有个地方啊，有个国家，那么有一个家庭是很有钱的家庭。这有钱人不但有钱，而且喜欢什么呢？而且喜欢艺术，所以他们家买了很多人家买不到的名画，因为他非常非常有钱，他就买了名画在那里摆设。那么他每次请那些达官显贵朋友啊，有钱人来的时候，吃了饭了以后的第一个下一个节目就是把他的画廊打开来，然后他跟他们介绍，最近我看买了哪些画，这画是谁做，第几次做，他画的情景怎么样，后他艺术的历史他很熟，每个故事他讲起来就讲一篇小说一样，哇，很多人喜欢去听他讲。我们是有质有量有多文，那么他就是多文呢，很有知识的一个人，很多人交了很多很好朋友。那么他有一个独生子，他很爱的，也很懂艺术，所以两个父子常感情非常好，然后常常谈。可是有一天国家打仗了，他虽然有钱的孩子还是被征召去当兵了。那么在当兵的期间当中呢，有一天坏消息就传回来，坏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儿子战死了，打仗当中死掉了。这老人家听说这个不好的信息了以后，国家的那个官员来到家报告信息给他，他以后就把大门一闭，他不再招待任何客人。他就每天呢，在这个儿子死掉的这后面好几个月呢，他就把灯都关得暗暗的。他常常坐在他的客厅那个角落呢，脚上铺着一个坛子，然后就坐在那里就沉默，每天没有吃什么东西。夫人就每天送东西一点东西给他。他就自己站在沉默，躲在个角落，躲个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再造访他，他拒绝做访客。就在有一年的圣诞节，外面下着雪，那么有人就来敲门。这个 butler 敲了这么急，就去开门，把这个门一拉开，他说我们不接见任何的客人，我们老先生不接待。可一开门的时候，他有点迟疑了，外面是站一个军人。穿着那个雨上面都是雪，是个军人。那么就在看着他，那么那个人看着他，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叫什么名字？这是某某先生的家吗？那么 butler 说是啊。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某某某的朋友。你是从军中回来吗？他说是，我是在跟他同一个班里面的人。他说你等一下，他就跑去给他老先生讲，他说主人啊，少爷有个朋友要来看你，你要不要见他？他少爷的朋友从哪里来？他从战场上打完了，所以他回来了。他 他要来看你。他说赶快赶快叫他进来，我想知道我的儿子怎么死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年轻人请进来，这年轻人来了把雨衣交给巴特勒，身影拍一拍，说背包不肯放下就提进去了。那么老先生就看着他，他说是啊，你年纪跟我儿子也是一样，你能不能告诉我儿子怎么死的。他说先生，你的儿子没有白死，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说先生，在我讲这个以前，我跟他开一张画，他给我讲说你很喜欢画，那我也很喜欢画，我不是好的画家，但我也喜欢画，所以我画了一幅画，你看看好不好。他从背包里面就拉出一个画出来，一幅画做什么呢？看到一个年轻的军人，眼神非常的迫切，背上背着一个受伤的人，正在往战壕里面走。他这个先生一看就，哎，这不就是我儿子吗？他说是啊，像不像呢？啊，他像极了，像极了。啊，他说这怎么回事情？他说，老先生，我这样跟你说好了，我是你儿子救的最后一个人。你的儿子在战场上事实上没有杀过任何人，他战场他做一件事情，他都是他的同伴受伤了以后，他冒着那个枪林弹雨，他就跑到那个受伤上面，看那个一个自己的同袍受伤以后，他就去尽力去把他救回来，他救了许许多多的人，你知道吗？他救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我，因为我被打到脚了，我爬不回来，他来救我，没有想到他拉着我回来的时候，他自己胸部中弹，然后他就死了。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儿子没有白死，有许多人正在思念他，我就是他所救的最后一个人。然后他把脚拉起来，这就是个弹痕，但是我复原了。老先生，你的儿子还没有死，他是活在我们的心中。就这样讲，老先生听他儿子这样死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整个解开了。他说一个生命可以代替这么多的生命，有什么会有没有价值呢？所以这老先生就是开始又开门招待客人，他要求这个年轻人说，你这幅画可不可以给我，他说我带来，只要你喜欢我就是要给你的。赵老先生把这幅画取个名字叫做 The Son， 儿子 The Son， 独生子，就把画在画廊当中最中间的位置，最明显的旁边还照几个灯，然后每次介绍的各个样的名画以前先介绍这一张，这是我的儿子，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几月几号做什么事情，因为他都跟他讲。那别人当然看这句话，哦，哇，很伟大，然后就看其他画就有兴趣。就过了几年，老先生死掉了，那么这些达官显贵，这些博物馆当然对他画很有兴趣，因为人死了一定是拍卖画物，因为没有听说他把这个他的画送给博物馆，所以呢大家就打听，就果然他有个拍卖在里面。拍卖当然这些有钱人，这些博物馆就来抢购他的画，大家坐在那里等，准备要开拍卖了。这个拍卖员一站出来了以后，你猜他拍的第一幅画是什么？ The Sun。 大家讲说先不要拍这一卖，这个没有人要的啦， 你拍其他的。这个人就是敲棍子，有没有人买，有人买，有人买啊，有没有1000块的10000块的，一直敲，越敲越少哈，没有人买，这画几乎就卖不出去了。最后一个苍老声音在后面讲，他说先生我愿意买，但是我没有你讲那个100块钱200块钱的东西。他说你多少买？他身上他说我有12块钱。他看看大家，还没要高一点的，大家不买那幅画。回去后来他问了3次没有，他把这个打一敲，卖了12块钱。你拥有，你是什么人？他说他们园丁，因为我的少爷跟老先生对我都很好，少爷死了，老先生也死了，我今天很想再来看看，尤其我想来看这一幅我的少爷的脸，所以我就来了。所以今天你卖，你就卖给我。他把画买走了，他把画买走了以后呢，这一个拍卖的人就把这个整个的卷宗都盖起来了。他拍卖到今天为止，大家说我们拍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开始卖呢。他说老爷的遗言里面有讲了这么一句话，一个 close 就一段话，他说谁买了这幅的 Sun， 全部画都归他所有。 He got everything。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好像你看起来不是重要的，但是要明白一件事情，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安息。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一切。当你在那神的面前，你向神承认说，主啊，我不是一个圣人，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我是有说过谎，我真的有动过一念，我真的是对很多事情不是诚实，我对父母没有全然的孝顺，主啊，我真的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上帝啊，你赦免我。 的时候，上帝就因着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死，赦免你的罪，神就把一切都加给你。所以神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劳苦担重担的人，神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这叫做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带你们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叫认罪的祷告。你们今天听见福音，你会跟来到神讲说，神啊，我没有安息，我愿意得到安息，主啊，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一生。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虽然很多人可能听过福音，但是如果有人今天晚上愿意信耶稣的话，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愿意跟你们谈哈。如果有人还有问题的话，也欢迎留下来。如果有人明天后天还愿意来的话，我们还是有聚会，明天晚上7:30。虽然我们明天晚上的聚会是培灵会，但是如果有人愿意来的话，我们还是欢迎你。7:30，那星期天早上10:00是我们的主日崇拜。那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是为了福音是福音主日。主日崇拜完以后，11:30到12:30，我们主日学的时间。我们特别请刘牧师有一个问题解答，在教室里面，如果有任何人对福音对我们的信仰有任何的问题相信这是很好的时间，很好的机会今天晚上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再把这首诗给我们唱一遍，我们就结束。我的平安，我们把我的平安唱一遍，盼望这个平安是你今天晚上在这边所听到所得着的，也是今天晚上神所赐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哦。
平安赐给你，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借他火，我将平安赐给你，我将我的爱赐给你，这份爱非世界所能给，这份爱非世界所能够了解，借他知，借他我，我将这赐给你。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平安这份爱是你所应许给我们每一位愿意相信接受你的人，因为相信子的人就得到了这一份永生。主，这是你自己的应许，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当中，我们有些人还不认识你，有些人没有听过福音，盼望今天晚上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如果我们对福音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帮助我们今天的认罪的祷告成为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祷告，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今天晚上就在你面前说，主啊，是的，我们愿意接受你，我们愿意得着这一份的平安， 也愿意得到这一份的爱，你是你所应许，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把我们今天回去在你面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你所给我们的安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你，接受你自己。我们继续为这几天的聚会祷告，求主使用刘牧师，再次让他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保守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回到我们的家中，也在这几天当中继续的思想，也继续在大几天当中继续的明白你的福音，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全然不同的境界，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现在回家的脚步，有你的同在，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